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七节。我还要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阿们。主邀请我们进行属灵的征战。无论我们是否认知，或者是否接受，还是拒绝，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属灵的征战。意识到信心的生活就是属灵征战的人，与并没有意识到的人所走的信心之路绝对是不同的。对我们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意味着这个征战是我们应当去征战的存在。这个征战并不决定着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已经得到了永远的生命，穿上了新人，日常生活中过着圣灵充满了生活的人应当进行属灵的征战。因此这个征战是我们要全然面对的。我们曾死于过犯罪恶之中，借着主的恩典给予我们永远的生命，成为了神国的子民。应当活出神儿女的样式，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是我们的本分。当然我们在进行征战的时候，使我们得胜的是主。这个属灵征战当中，我们绝不可能什么也不必做，也绝没有主独自包办一切的事情。大卫与歌利亚征战的时候，大卫对歌利亚这样说，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五到四十七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歌利亚上前攻击大卫的时候，就指着自己的名咒诅大卫，大卫却宣告说，我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的以色列军队的神。也就是说，这场征战表面上是大卫与歌利亚之间的较量，实际上却是耶和华神与非利士诸神之间的征战，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大卫也宣告说，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卫就什么都不做。大卫从囊中取出一块石子， 放在鸡旋里，朝着哥利亚甩去，石子就打中了哥利亚的额头，镶在里面。哥利亚原本全副武装，头戴铜盔，身前还有刺盾的兵走在前面。即便如此，大卫用鸡旋甩出的石子竟能稳稳镶在他的额上，没有弹开。这除了说是神的作为，实在没有别的解释。随后大卫走到倒地的哥利亚身旁，从他的鞘中拔出刀来，割下了哥利亚的头。神就在大卫的行动当中成就了他的作为。在基督徒所喜爱的圣经经文中，代表性的是加拉太书2:20，上半节是这样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常常这样思想，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流出代赎的血，死而复活。这就如同我与主同钉十字架，也与主一同复活了。所以主就在我里面活着。原来属灵的征战，本就该将一切都交托给主，而我却没有交托给主，反倒凭着自己去争，所以才注定会失败，注定会跌倒。从今以后，我要把一切都交托给主，不再凭自己。然而加拉太书2:20的经文接着这样说下半部，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神为了要将以色列民从象征羞辱与罪恶生活的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就分开了红海，使海底成为干地，让以色列民走过去。以色列百姓从奴隶的身份转变为神的百姓，这完全是神的作为。然而已经成为神百姓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在迦南地，活出了神百姓当有的样式，就是他们自己的本分。他们要活出合乎神百姓身份的生活，就不能随从迦南的宗教文化与习俗，而要活在顺服神话语的道路上。我们若深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代赎的血，为要赐给我们永生，且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便当为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尽心尽力地活，打那美好的信心之仗。唯有如此，加拉太书2:20的真理才会实实在在地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主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本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好好打这场仗，不仅是活出基督徒当有的样式，更能让我们的信心不断成长成熟，越来越像主。今天的经文从三个方面说明我们必须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理由是：第一，为了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经文11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中，诡计希腊文是 mesodeia， 意思是按照顺着的戒尺。意思是大 道路与方法的一个合成词，后斗士。原本是按照什么样的方法去做，是一个中性词，后来逐渐引申为计谋、诡计、奸计、欺骗的意思。并不是说即兴的一种计划，而是有组织、有计谋的一种阴谋。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仅出现两次，另一处是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狡诈的引诱所使用的正是 Mesodeia， 想要骗取他人的财物、地位或名誉的人，绝不会在对方面前临时起意就动手。他们会先仔细摸清对方拥有什么，详细计划要从中夺取什么，夺取多少，之后反复推敲整个计划，检查是否有漏洞，是否容易被察觉，再用对方难以防备的方式步步靠近，最后照着原定计划逐步推进。一旦过程中出现偏差，也会立刻调整策略。魔鬼的诡计正是这般周密而狡诈。而关于魔鬼的诡计，还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原文当中的诡计用的是复数形式，而不是单数。这意味着魔鬼会用各种各样的内容，透过五花八门的方法向我们设下圈套。英国作家、文学学者兼基督教护教者谢斯·路易斯曾写过一本书信体小说《魔鬼家书》，也译作斯克鲁泰普给侄儿的信。书中收录了老谋深算的恶魔斯克鲁泰普写给负责引诱一名普通人却屡屡碰壁的年轻恶魔侄儿歪木的31封书信。整本书里，资深恶魔在教导晚辈要让人的灵魂偏离正道，就该这样做，千万别用那些愚蠢又直接的法子。书中还把耶稣称作敌人，把基督徒称作病人。概括来说，书中提到的要点包括要让祷告变得不切实际、枯燥乏味，叫人无法专心。最要紧的是把病人从仇敌基督徒身边、耶稣基督身边拉开，这才是最稳妥的引他走向地狱的方法。人归信基督之后，本会学习谦卑，你要悄悄把一种你看我多谦卑呀的自满塞进谦卑这美德里，让基督徒的谦卑变质，最终变成骄傲。要是没有办法把患者拉离教会，就把他变成一个专挑教会毛病的批评家，要让他总盯着过去，绝不让他好好活在当下。人若把未来交托，专心在当下学习忍耐感恩，那对我们来说就是危险的。魔鬼的诡计又不是冰淇淋，哪会只有31种呢？远比我们能想到的还要多得多。魔鬼会借着我们的长处，也会借着我们的软弱，狡猾的靠近，用尽一切计谋要把我们绊倒。大卫的第三个儿子亚沙龙和其他兄弟本就不同，他的母亲玛加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因此亚沙龙心里 大概一直认为自己和其他兄弟不一样，身上流着父亲与母亲双方的王族的血脉。关于这位亚撒龙，圣经这样记着，撒母耳记下14:25-26，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撒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秤称一称，重200舍克勒。亚撒龙生得极其俊美，圣经形容他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可见他的相貌何等出众。再俊美的人，多半也会有一两处自觉不足的地方，然而亚撒龙并非如此。他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自己的头发，在当时的以色列社会当中，头发正是力量与荣美的象征。亚撒龙每年年底才剪一次头发，剪下的头发用王的砝码来称，足有200舍克勒。一舍克勒比普通的一舍克勒更，王的一舍克勒比普通的一舍克勒更重，约为13颗。照此计算，他一年剪下的头发就达2600颗。发量之多，实在远比平常的人难以相比。百姓见了他，必会联想到参孙。他那浓密又生长迅速的头发，也让以色列人在他身上同时看见一种神秘而力量的气息。而关于亚撒龙最后的结局，圣经这样记载，撒母耳记下18:9，亚撒龙偶尔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撒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亚撒龙凭着自己毫无瑕疵的外貌赢得了以色列百姓的心，最终竟举兵背叛父亲大卫，发动政变。这场起初看似势如破竹的政变终究归于失败，亚撒龙只能仓皇出逃。他骑着骡子奔跑，经过一棵大橡树的时候，那浓密的长发被树枝缠住，骡子呢径直跑了，他却被悬挂在半空。最终亚撒龙被约押将军用枪刺入心脏，当场丧命。他素来引以为傲，视为最佳铠甲的头发，竟成了置他于死地的致命的枷锁。人体有阿克列斯根，词典上的释义是位于小腿后侧，由排肠肌与比目鱼肌的肌腱汇合而成，连接根骨的粗壮强韧的肌腱，也常用来比喻致命的弱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伊利亚特是特洛伊战争里的英雄，他的母亲海洋女神特提斯为了让儿子刀枪不入，便握着他的脚裸，将他浸入分隔阴阳两界的斯提克斯河中，唯独被他手握住的脚踵没有沾到河水，就此成了伊利亚特唯一的弱点。特洛伊战争中，帕里斯射出的箭正中这处要害，英雄就此殒命。根箭本是人体最坚韧的肌腱，却偏偏成了最致命的薄弱之处。据说鞋跟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保护这处关键的肌腱。 同样，无论信心多么坚定的人，也都有自己的根见，没有人没有弱点。魔鬼的诡计从不分我们长处与弱处，长处与短处总会伺机而来。正因如此，我们有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打赢这场看不见的征战。我们必须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理由，第二个是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本是肉眼所不见的。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的征战本不是对付血气的。古时的圆形竞技场上，角斗士彼此相斗，他们最需要的是一身强壮的肌肉、敏捷的身手。这样的人手持兵器相搏，是实实在在的血肉相拼，彼此刺得鲜血淋漓。倘若我们要打的属灵征战也是这样的较量，那我们就该照着那样的标准来操练自己的身体。但圣经明明说，我们的征战本不是对付这些肉眼可见的事物，我们的征战乃是对付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这里的执政的、掌权的，指的是拥有属灵权势的存在。以弗所书三章十节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里的执政的、掌权的，显然是指在神权柄之下的天使。而我们今日经文里所说的执政的、掌权的，则是指在魔鬼、撒旦势力之下拥有全能的存在。不仅如此，我们征战的对象还包括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圣经中“世界”一词有多种含义，有时指神所创造的自然宇宙，有时如“神爱世人”这样的话语当中指的是世上的众人，有时又如“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是指与神为敌的一切势力与体系。此处经文所说的世界，并非指物质的自然界，因此物质世界本身并不会与我们为敌，也不会主动攻击我们。好比我们到西海岸度假，西海岸的海边绝不会忽然裂开，存心难为我们。我们在东海岸的海水浴场戏水，脚下的地也不会突然塌陷成2000米深的深渊，周围更不会瞬间变成汪洋大海，把我们抛在茫茫大海的中央。这幽暗的世界指的是不顺服神的领域，抵挡神的体系，也就是我们归主时常说的，我们从前本是属世界的，如今却属于神了。因此，我们这些已经属于神的人，与那些不顺服神、抵挡神的势力彼此对立，本是理所当然的。而天空在此处的含义也与世界相同，同样指不顺服神的领域，抵挡神的体系。我们的征战，我们所面对的是肉眼看不见的势力所设下的诡计。正因如此，我们唯有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得胜。我们必须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最后个理由，第三，这是因为神的命令。我们再读十一节，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要穿戴是命令式的动词，它的意思是你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是为那场看不见的征战所做的最完备的预备。也唯有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若穿戴的是人手所造或是属世界的军装，就绝不能对抗魔鬼的诡计。我们再看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所以要拿起属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要拿起同样是命令式的动词。如果说十一节的要穿戴是指为这场看不见的征战做好周全的预备，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么要拿起就是指既已穿戴妥当，便当整装待发，准备上阵。这是带着更紧迫的意味发出的呼召。经文一而再再而三地嘱咐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正是要告诉我们除了神所赐的军装，别的一切在这场属灵征战中都毫无用处。就算是神所赐的军装，若只穿戴其中的一部分，也只能提供有限的保护。若我们从中挑挑拣拣，只选几样穿上，那其实就是走向失败的开端。至于人手所造的军装，或是属世界的军装，穿戴他们就如同赤手空拳，贸然闯入这看不见的征战之中。如果一位网球选手上场比赛，对手手持网球拍，他却拿了羽毛球拍、乒乓球拍，会是什么结果呢？再或者，他立志要把对手打来的球更有力地挥击回去，手里却握着一根棒球棒，又会是什么结果？这样一来，非但赢不了比赛，更会因为违反规则，连一球都没打，就会被判出局。因为拿了羽毛球拍、乒乓球拍或者是棒球棒，根本就不是拿起了网球拍。耶稣开始事工生涯的时候，曾在旷野禁食四十天，禁食期满，他正饥饿的时候，魔鬼进前来试探他。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这样回答，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使我们得生的乃是从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一切话既不是我自己的想法，也不是别人的道理，更不是世上的学说，甚至也不是圣经中我们偏爱的某一部分字句。所谓一切话，未必是我们读经时曾划线标注的经文，未必是常给我们安慰的那些段落，也未必是主日学里背过的经文，也未必是过去曾叫我们蒙恩的话语。它或许是我们从前从未留意，却在某日读经的时候如利剑般刺入我心中的话。或许是以往看来平淡无奇，如今却格外清晰的话，也或许是我们本想回避 却不得不直面自己本相的话。整本新旧约圣经共1189章，31000多节，我们都当视之为神的话，全然接纳，这才是真正穿戴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教友们，让我们诚实地省察自己，我们身上那件看不见的衣裳究竟是什么样子？是不是用自己的欲望一针一线缝成，处处都散发着自私的气味？是不是按照世俗的价值观念编织而成，乍看光鲜亮丽，转眼就要破落消散？在世人眼中价值不菲，从永恒的角度看却不过是一文不值的破布。你是否愿意真正穿上主所盼望我们穿戴的，就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忠心地打这场看不见的属灵征战呢？若是愿意，那么即便你在世上拥有不少，身居高位，也断不可骄傲。主赐你今日所有，使你站在今日的位置，原是要你在这位置上打那美好的信心之仗，做主何用的器皿。反过来说，即便你在世上拥有不多，身处平凡，也切莫被自卑捆绑，轻看自己。本就是那位神常借着看似微小稀少的事物成就大事，正如他曾用一个孩童手里的5个饼2条鱼，就是5000名男丁吃饱有余。圣经提醒我们，虽然拥有很多，有尊贵的地位、学识，然而神并没有靠这样的人，而始终借着那些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的人来施行他的作为，更新这个世界。我们通过过去2000年基督教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活生生的证明就是写下了以弗所书的使徒保罗。如今轮到我们了，我们个人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忠心打这场看不见的征战，就是持守教会当有的样式，持守牧者当有的本分，也持守信徒当有的生命。这正是韩国基督教200年传承的当中当行的正路，也是我们在主面前应当脱下我们脚上的鞋。只要我们忠实地活出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的生命，不仅地上的教会必得到更新，韩国基督教的下一个200年也会更加光明灿烂。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今日借着话语使我们明白个人应当穿戴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理由。然而我们却无法否认，比起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我们往往更偏爱世上自己的欲望、世俗的价值所制成的衣裳。我们明知这样的生命不能带来真正的意义，喜乐也无法持久，却仍迟迟不肯回转。求神赦免我们的软弱与过犯，从今日起，求你使我们结束那不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的生活。魔鬼的诡计围绕我们，我们征战的对象本是肉眼不能看见的。求神坚固我们， 使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更求你使我们能够顺服你的命令，实实在在地穿上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求你使那拥有丰富身居高位的人不生骄傲，仍以神的军装束身，也使那所有有限身处平凡的人不轻看自己，仍稳稳持守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叫我们个人守住做信徒的本分，也就是教会持守当有的样式，并在自己所在的位置上成为合你心意的器皿。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